好，弟兄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看约拿书的第一章，一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我们需要这里哈。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呢，以什么作为开头呢？就是这个临到，临到。约拿书一章一节的这种方式啊，与在旧约圣经多次出现过啊。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对先知说话的时候，就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先知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而且大家需要注意哈，这里这个耶和华的话语是单数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是一种信仰，上帝的真道。所以说这里呢，你可以去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预言呢传给先知，但是预言的主体发出预言者，圣经说的很清楚，就是在约拿书当中和旧约圣经当中多次出现的耶和华。而且呢，在整个约拿书当中，耶和华的名字不单在以色列人当中被宣扬，而且呢，你会发现在旧约那个时代，在约拿那个时代，上帝的名传到远方，甚至你需要注意一点，很有可能上帝的名借着第一章所说的这场传难，能够传到他师，能够传到更远。就在今天来说呢，比如说神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万国万邦另外，我们需要注意耶和华那个名字的意思呢。他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和十四章三章十三节和三章十四节出现过那中文翻译成自有应有，原文的意思是我是我是，或者说我是我将要是。我们注意这里先知的名字约拿的意思就是鸽子的意思，大家注意哈。最早呢出现在创世纪第八章。洪水之后，挪亚首先把鸽子放回去，然后鸽子回来的时候呢，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枝鸽子呢，在这个约拿书当中，或者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传福音的人，或者用今天你比较懂的话呢，就是宣教士。其实约拿呢，在整个约拿书当中，他很不情愿的被迫的当了一会儿宣教士就是说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外邦人。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圣经说的很清楚，还提到约拿的父亲，约拿的父亲是亚米泰。大家注意哈，亚米泰呢是加特西弗人，约拿呢，他侍奉的年代处在一个什么年代呢？就是在旧约当中，耶罗伯安二世他在旧约发过两次预言一次是在这个约拿书的时候，还有一次呢是在列王记下，他也发过一次预言那往下看这个亚米泰他的父亲。亚米泰的意思是什么？我的真理，我的信仰，耶稣基督的福音约拿呢是一只鸽子，是一个宣教士。也就是说，从开头的一章一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要借着这只鸽子把他的福音传到外邦，传到万国万邦亚美泰是约拿的父亲。另外我们需要留意就是约拿他做先知侍奉的年代处在一个什么年代呢？你去看列王记下十四章是这么说的，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境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约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着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是借着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我们需要注意 约拿侍奉的那个时期啊，是一个什么时期啊？是耶罗伯安统治的时期。我们在圣经当中知道耶罗伯安是一个恶王，但是上帝呢却非常奇妙的呢没有灭掉这个国家，反而是在他统治期间呢借着这个耶罗伯安打了胜仗，把以色列的一些地图收回来，因为上帝眷顾以色列人呀。所以说你去看，你会发现约拿总体来说呢他就处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呢他既对以色列国内有这样一个安慰的宣告，在他的侍奉的时期呢他也对外邦像尼尼微这样的国家宣告了上帝的审判，宣告了上帝的福音，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啊。所以说我们需要了解约拿书的背景，而且你需要注意，在约拿侍奉的时期，以色列人那时候最大的仇敌就是亚述，就是说的尼尼微，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啊。好，我们来看一章二节，上帝开始说话了，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好，我们来看啊，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上帝说啊，你要起来行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约拿领受这个意象，领受上帝的使命，领受上帝的话语，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夜间的时候。你注意原文的意思，你起来，就你别，就是说在睡梦中起来，然后行走，立即去。上帝在这里用的，这就是说让你起来之后立即去完成这个事情。往哪里去呢？注意这个词啊，尼尼微大城，原文的意思是你要对着他呼喊，这个他是单数啊，他把这个城啊包括里面所有的人哈，就是约拿书后边所说的，无论是君王啊、百姓啊、官员，还是牲口，还是那里的婴孩，就是说向他们呼喊，有一个呼喊。为什么呼喊呢？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已经上升的意思，上到上帝面前啊。我们来看，首先说这个大城哈，弟兄姊妹，圣经当提到大城的时候，一般是罪恶之城。大家注意哈，圣经当中提到大城的时候，一般是罪恶之城。尼尼微，尼尼微，原文的意思是叫缪斯的住处。这个缪斯是亚述的一个女神啊，缪斯的住处，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城呢，它用一个女神来形容，而且你注意哈，在圣经当中，大城一般也是大淫妇啊，像大巴比伦淫妇啊，在纳红书三章四节呢是这么形容尼尼微的啊，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也就是说，尼尼微哈作为亚述的首都，这个亚述人呀，在那个时代不单是通过军事强力残暴来征服世界，而且他们也通过淫行啊，或者说邪术，在今天来说，或者说通过这种非正常的手段呢，与世界上的各种国家行淫。他当时那个时代，他控制整个世界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而且尼尼微呢，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啊，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东岸，距以色列有800公里啊，是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在今天呢，它在伊拉克北部的苏摩尔附近啊，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尼尼微这个城市在公元2500年的时候，已经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而且据历史记载，它是非常豪华的一座城市。但是在这里我需要说一下哈，上帝呢让约拿对尼尼微去宣讲上帝的审判，宣讲上帝的福音，显然不是因为尼尼微有什么可取之处，也不是因为尼尼微行为多好，因为尼尼微的啊这个罪恶非常大。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哈，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亚述是闪的儿子，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也要说这个亚述帝国，这个尼尼微这个城市，事实上他在那个时代罪恶满盈，但是你往他们祖宗那辈看的话，他其实是谁的后代？闪的后代。上帝呢眷顾闪， 所以说，在那末后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呢，向他们传福音，拯救他们。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尼尼微是个非常残暴的城，我待会儿会给你讲它的，就是说以前被称为这个血腥的尸靴啊。其实尼尼微的残暴，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源自于创世纪10章8节。10章8节是这么说的：古时有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应有的烈火。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应有的烈火。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哪里去啊？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博、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县，就是那大城。亚述这个国家哈，或者说你这个地方本来是闪的后代，但是在洪水之后，有一个伟人，或者说有一个大恶人，就是这个宁禄啊。他甚至说是为什么叫世上英雄之首，就是他的残暴也好，他的手段也好，达到一个极端。他宁禄在当时就靠着残暴征服了亚述，大家需要注意哈。然后呢，宁禄呢在亚述建立了这个尼尼微。尼尼微它最早的时候，你仔细看一下，它是宁禄建立的。所以说，亚述人也好，尼尼微人也好，他残暴的根源来自于宁禄。他们是遭受了宁禄的残暴，或者说遭受了宁禄的欺凌，然后他们是受害者。但是他们作为受害者本身呢，他们也学会了这种残暴，并且用这种残暴呢来对待其他的人。好，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节圣经说，尼尼微的罪恶，上帝说已经上升到他的面前。这个词呢，你在这个索多玛，就是说上帝灭索多玛的时候，你听说过啊？说索多玛的城的罪恶滔天啊，上升到上帝的面前，也就是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阶段。而且啊，大家注意。尼尼微，它是与以色列，就是与约拿的这个国家相敌对的一个国家。亚述在那个时代经常欺凌以色列。尼尼微呢，在古代被称为血腥的尸靴，狮是狮子的狮哈。在那胡说2章11节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啊，那我说3章1节往后也说过，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着什么？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甚多，尸首堆成了大堆。尸 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行淫，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好，我往上看。所以说，弟兄姊妹，我查考过历史资料，亚述的尼尼微，亚述人、尼尼微人在当时那个时代是罪大恶极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呢，都用啊。就是说，强烈的军兵去攻占一个城市，然后呢，把里边的人杀光，或者说作为奴隶。而且亚述人呢，喜欢肢解，就是说，有的时候他抓住一个将领哈，他会把那兵杀了，然后把那个将领在城墙上，然后把脖子给他割开放血，然后呢，或者把他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啊。你去看这个历史，甚至他们杀的人能够堆成一堆一堆的。你以为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说他的罪恶到达上帝面前。但是呢，上帝呢，我个人的看点就是说，包括在圣经当中的看点，上帝因着他的祖先闪的缘故啊，给他留了一条后路，派约拿呢来给他宣讲福音啊。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这里呢，也类似于洪水之前最后的时刻啊。上帝说道。他的尽头已到达我的面前啊，因为地上充满了他的强暴啊。上帝借着约拿呢，要呼喊尼尼微人悔改，让他们进入方舟啊。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 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我们需要这里哈，上帝说你要起来，他起来了，然后你要走往尼尼微，但是他没有往尼尼微啊。我们往下看，非常讽刺哈。这里这个词啊，这个词注意啊，这前面有个哇哦，这个起来，也就是说他是听见上帝的话立马起来了啊，这个人反应非常快，但是起来不是说了上帝那个方向啊，所以说很清楚，他不是说起来走过，他跑了，他跑到他师去了。弟兄姊妹，你去看地图知道这两个地方不是一个方向。尼尼微呢距以色列800公里，但是他师呢距以色列地方有3200公里，他师应该是今天的西班牙，是欧洲，他坐船跑得远远的，他实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可以称为地级啊。他说的原文是黄色碧玉的意思，那个地方盛产黄金、象牙、猿猴、孔雀啊。你去看历代之下，这个所罗门经常派人到那个地方3年去一次啊，很远哈，然后装着各种金银宝贝来，那个地方盛产这些宝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师是什么哈，他师是哪里的人呢？你往创世纪第10章你去看哈，他师就是亚弗的儿子当中的有一个儿子叫亚完，亚完的儿子里边有一个就是他师，大家注意哈，他师。而且呢接下来的时候他跑到一个地方坐船，当时只有一个港能够通他师，就是约帕，约帕就是美丽的意思。而且呢你注意，在圣经的历史上2次发生过上帝派人给外邦人传福音，但是神的仆人拒绝去，一次就是约拿，另外一次就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的彼得也在约帕，上帝说给他降了一块布，说你起来宰了吃，他说啊，这不干净的东西我绝对不吃，3次都不吃，最后才知道上帝让他向那个外邦人哥尼流去传福音。也就是说这个约翰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地方呢怎么说呢，是以色列人，就是说上帝差他在这里，上帝差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呢有2次呢这个以色列人他拒绝把福音带到外邦，就在这个地方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往下看，最后一个词很重要，他跑到他师干什么呢？显然不是去旅游，圣经说的很清楚，躲避耶和华。大家注意这个词哈，我从来没听说过能有这种词。你说躲一个人，躲一个王，这个可能；你说躲避神，我想约拿他是个先知，他不会不知道上帝知晓一切，但是他怎么说叫躲避耶和华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叫躲避耶和华，怎么才能把耶和华躲开啊？这个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看约拿他是怎么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哈，约拿不想去尼尼微传福音，并不是因为害怕。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因为约拿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我可以告诉你。约拿他并不是因为害怕尼尼微的残暴，也不是因为就是说害怕那人杀了他，害怕他讲了真话像今天一样殉道了，绝对不是。你去看第3章10节哈，包括4章，你念一下经文你就知道啊。3章10节说，这个当约拿讲完福音之后，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至发怒，就祷告，还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原来很清楚啊，我知道你是什么，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还能后悔，后悔不这样所受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去。现在人家悔改信了，约拿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好。弟兄姊妹，约拿不愿信的原因就是他不希望看到尼尼微人得救，他痛恨啊这个听到福音悔改的这一幕。为什么？弟兄姊妹，你首先，我们不要嘲笑约拿哈，嘲笑约拿的人，我只能说一句话， 他没有经历过苦难，或者说他没有经历过失去亲人，或者亲人被恶人折磨致死，有这种杀妻叫什么杀父夺妻之恨的这种经历，没有这些经历的人，弟兄姊妹，他根本不懂约拿。而且上帝也没有弄死约拿，因为上帝知道约拿在想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你了解这个事，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尼尼微人有多么的坏。他们攻占一个城之后，他们把那人杀光，把孕妇的肚子抛开，他们把人切成肉块肢解，这些都对以色列人做过。他不止一次的欺辱以色列人，就像今天那逼迫教会的仇敌。弟兄姊妹，约拿是一个爱自己弟兄姊妹的人，他有一颗正义的心。而且弟兄姊妹，约拿，我从约拿这个逃避耶和华，我没有看到他的一些负面，但是我看到他有非同一般人的信心。因为约拿他对神绝对有信心，为什么？他相信上帝做工的时候，人听到福音一定会悔改。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后果，所以他不想传这个福音，而且他也相信这个人，哪怕是尼尼微这样的人，只要他一认罪，上帝立马就放过。所以说他不愿意传福音，他宁可尼尼微人受当受的审判啊，为他们逼迫以色列人，为他们的杀人付出代价。因为怎么，约拿是因为他真的相信上帝的福音有这样的大能，相信圣灵有这样的大能，所以他不传。他真是因为相信神，所以他宁死不传。只有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家属才能够明白约拿的感受。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得救呢？而且弟兄姊妹，你去看约拿说的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约拿甚至跟上帝吵架啊，他无理的发脾气。他说你发怒合乎理，他说我就发怒就合理。他说你发怒合，他说我发怒发到死都合理。上帝怎么，约拿哈，我告诉你，他也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他敬畏上帝没有错，他愿意为神的国付出一切，他爱自己的弟兄姊妹超过一切，只是他不愿放过仇敌。所以说你一定要，弟兄姊妹，我还是说哈，如果你平常是一个害人的或是一个岁月静好的人，你无法理解他的心。我们也不能用那种啊高调说，哎，你们不饶恕的不爱的，就因为你和你家人没有被人害死过，所以说你不能理解约拿。但是上帝爱约拿，上帝也了解约拿。安心听到啊，不要自伤。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你一定要清楚约拿为什么躲避耶和华，因为约拿不愿意看到在约拿书后面发生的事情。他渴望上帝的公义和审判临到以色列的仇敌尼尼微，他不希望有任何的神迹发生。好，我们来看一章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大家注意哈，这里是这么说的，说耶和华他抛了一阵大风到海上啊，这个词就这个词，就用力丢过去一阵风啊，上帝做事如此轻声。而且这个风呢是一个旋风暴风，你注意这里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船估计就是说这样下去那个风越来越大，会因此而毁坏或者毁灭啊。很显然的，这艘船不是方舟啊。而且你会发现，你往上看，待会往下翻一下，约拿他一逃跑一实行他这个躲避计划，然后上帝接着做工了啊，这个动作呢就临到这艘船。一章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 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我来看这里，水手们就非常惧怕。有的人要注意哈，往下翻。谁惧怕？水手惧怕，不是业余爱好者，也不是旁观者，水手是天天航海的，没见过这架势。当时的这些水手，他出海的时候，他一定是找一个平静的季节，啊，平静节出了，但是在平静节出了这样事情，他为什么害怕？因为他知道这个风有多严重，他估摸接下来之后，这个船一定废掉。这时候这人开始哀嚎痛哭，求什么？求他们的神，还有各种信仰，什么信仰都有。但是我们接下来发现，异教徒的信仰本质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异教徒的信仰本身就是行为诚意，因为他们一边祷告一边还有动作，他们把船上的这个也是好，他们把船上的这个货啊都抛在海中，为什么？他们算计好了让船轻一些，我有经验。因为说弟兄们，异教徒都假的，一边祷告一边上香，另外一边我还得给自己做做准备啊，而且用极端的手段，就是我钱也不要了，我这趟的工价不要了，我保命啊。什么叫真信徒啊？这个约拿虽然逃避，但你能看出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人家约拿到船底睡觉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能睡着的只有上帝的仆人，哪怕是一个悖逆的仆人。第一呢，他觉得自己逃避传道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啊。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啊，他为什么这个风越大海越大他睡得越香？因为他不怕死，他巴不得上帝在这一次把他给淹死，就没有人到尼尼微传福音了啊，他的报酬就可以完成，所以说他特别高兴，他睡得特别香啊。你去看这个约拿书第四章，当最后这福音传出去，他说：“上帝啊，求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好。”他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死了比活着好。”最后上帝说：“你发怒合理？”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啊。”他就不怕了，你知道吧？他说：“你赶快弄死我吧，反正我就是不想去。”所以说一看海风来了啊，上帝要弄死我了，特别高兴啊，终于不用给仇敌传福音了。一章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这时候船长出动了，我相信肯定很多人有人告状了，因为所有人祷告，就一个人不祷告，就一个人在那睡觉。这个船长就一般船长是不上船底的哈，船长到船底说：“你怎么如此沉睡呢？起来，求告你的神。”就证明所后边说或者那些神眷顾我们，我们就不致死亡。往下看，看来啊，这所有的祷告都用过了，所有的神都求过了，东方西方的什么各种神啊，男神女神都试过了，然后最后行为诚意也用过了，发现没有用啊，货都扔光了，最后风越来越大，最后怎么样？这个异教徒就病急乱投医，不管什么神，只要有神拿来祷告祷告，解决眼前问题，我们试一试。我会发现这个异教徒，我们前面讲异教徒的本质啊，就是行为诚意，另外一个本质就是说功利主义，什么都信。但是呢，他们的信仰开始改变，这些人啊不再以钱财啊以什么来追求了，他们追求什么？怜悯，就不管哪位神，只要是真的，怜悯怜悯我们吧，不要让我们灭亡啊，开始追求永生了，开始顾念自己的性命了啊，不再顾念这个世界肉身的情欲，开始就是说专注于生命的问题了，就是说能活下去能够永生的问题。一章七节，船上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我们往下看，在这里哈，你注意这个词，开头是说，你注意哈，这一段几乎每一句啊，第一句话都加了一个这个 wow， 这个 wow 就是连接，就是下边这句跟上边那句有关系。船长让约拿祷告，约拿有没有祷告？约拿不祷告，约拿绝对不祷告，我不给祷告，我来就是求死的啊，我死了都行，完就别让我传上尼尼微传福音。约拿不祷告，也不想祷告， 他宁死也不愿完成这段事故。当然，约拿的这种心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啊，上帝许可了这事儿。为什么这时候约拿不祷告？那，因为如果这时候约拿祷告了啊，风止住了，那谁知道到底是哪位神做的呢？啊，最后说啊，看来这个所有宗教都行啊，祷告祷告都管用啊。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啊，也没祷告，风越来越大，最后说没办法撤迁嘛，撤迁在那时候只寻求神的旨意。在这时候，这异教徒啊，他用尽了所有人的行为，所有人的努力，连所有的祷告都用过了，最后只能生死在神了，完全没有办法了啊！这时候只能用一种办法撤迁，实际上顺便知道到底是哪一位神在降灾，撤出来看看那个人，再看看他的神，就明白这个事儿的关系。最后把谁撤出来了？约拿。所以这事儿跟约拿的神有关系，跟耶和华有关系，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第八节，众人对他们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非常奇妙，什么时候福音最好传？他主动问你的时候，他到绝境的时候，而且问的非常详细啊。他们说你告诉我们啊，到底是谁啊？而且他最不可思议，他问到你的职业是什么？很少有人问牧师的职业啊，牧师一般呢也可能自己害怕不好意思，也不好意思回答啊，有老多这样的人。但这时候人家主动问了，最重要一点，你是从哪里来的？问到你的本族，你的信仰，你从哪个教会来的？往下看，你是哪一国的人？你从哪一族而来？往上翻哈，在这里你会发现个问题，来继续往上翻。首先呢，他们主动寻求福音，让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告诉他，这灾殃到底是谁的缘故？是哪一位神降下的？或者跟你有什么缘？有什么意思？啊，你看他们也没说，就是你。他们在时候非常谦卑，问到你的职业，啊，约拿是做牧师的，你从哪里来？你从哪个教会来？啊，再问，你是哪一国的人？天国的人？你是哪一族？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第五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约拿虽然抗命，但是约拿的信仰是非常清楚的。彼得后书讲过哈，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的心、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约拿首先宣告：“我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呢，就是来自远处的人。希伯的意思就是闪啊。闪是这个希伯的祖先哈，用今天来说，就是说我们是在世寄居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世寄居的。而且呢，他说我的信仰哈是什么？耶和华啊，我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耶和华呢，在这里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然后耶和华的名字也传给这些外邦人、这些异教徒，而且这个神这个词呢是复数，我们领受为三位一体。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他只敬畏这位神，这是他的上帝。你注意下面，他强调啊，这位上帝啊不是你们拜的偶像，也不是地上塑造，他是在天上居所那位上帝。而且在这里约拿说的范围非常广，不局限在眼前，他说不只是你们眼前看到这个海的风暴，连天地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所掌管的。这时候传福音真的是很，上帝帮助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效的。师姐，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这里有一个 惧怕哈，性命，就这个词。这个词也有个前面，也有个挂钩，是个连接词，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因为约拿的话产生了敬畏。注意哈，前面约拿说我敬畏耶和华，这里呢这些异教徒，这些外邦人说也敬畏，而且是非常敬畏，大大的敬畏。所以说弟兄姊妹，真正的福音啊，能让人敬畏上帝，而不是使人产生儿戏。今天灵音派和三字传道福音，你信上帝吧，上帝祝福你，你信了上帝，你的人生会改变，你的家庭会幸福啊，你的生命会发生这个升华啊，你就肉身成道了。很多人就瞧不起基督教的信仰，但是真正的信仰这样坚定有力而简单的宣告出去的时候，那听到的人会产生大大的敬畏，而且他们甚至呼喊，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这时候呼喊？甚至说的很清楚，约拿之前给这人说过。也就说呢，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约拿见人就说啊，因为在船上得聊天嘛，见人就说他什么时候不聊了，来风的时候他躲底下睡觉去了。或者说登船的时候，登机的时候说你干什么，到哪儿去啊，到他时为什么我躲避耶和华的人笑，哎，这种人呢以前说过他们当儿戏，但是现在说出来都信了。而这人说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他们相信约拿的上帝是真的。这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为海浪越发翻腾。注意这个词，他说我们当怎样向你做。这里有个说哈，他们对他说，这个说前面也有个话，跟上边约拿的话联系在一块，是对这个呼应。在这里你需要注意哈，他没有擅自决定把他宰了啊，因为他不敬畏上帝嘛，把他杀了平息上帝的愤怒，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光照，一个人开始进入信仰的时候，他不会自己做什么，而且他会敬畏这位真神，也敬畏这位上帝的仆人。他尊重约拿，虽然知道约拿做的不对，尊重约拿的原因是因为极度敬畏约拿的上帝。所以说我们不选择怎么对待你，或者我们不审判你，你作为上帝的仆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对你啊，因为你是耶和华的仆人。再说这风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上帝的愤怒越来越大，逼着这些人做出决定，也逼着约拿把话说清楚。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注意这个词哈，往下翻，原文的意思是风就在你们身上平静。在这里呢，约拿回答说，第一个词，这个词也有个哇，也是互相一个互动啊。约拿说有两个动作，第一个举起来，用怎么哎？你们会明白，这里约拿是预表基督的。首先呢，有个举动，约拿被举起来，预表基督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这样举起来，我儿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来归我。而第二个词是竭力的抛出去，举起来抛出去，借着谁的手呢？借着外邦人的手，借着罪人的手啊。路加福音24:7说，人子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使徒行传22:23说，他既按照神的定旨与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有这个动作哈，后边说海就会在你们身上平静了，也就是说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的愤怒会在罪人身上得以平息，不要说话。也就是说约拿的话是从上帝来，他说的很清楚，你们若想得救就把我献祭。换言来说，今天来说，我们要想得救，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耶稣基督就上十字架。约拿预言了一场献祭，约拿是一个影子，基督是实体。后边说， 我知道你们遭遇这么大的风暴是因我的缘故。这样的福音只有先知知道，只有上帝的仆人知道。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这福音对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们要脱离神的愤怒，就必须把罪交给基督来赎。十三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靠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向他们越发翻腾。他们有没有照做啊？没有。往下看，第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摇桨，这里边有个 VAV， 就是他们听到这个福音之后啊，开始摇桨，没有照做。为什么？他不愿相信这样的福音，他们宁愿自己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理性。他说怎么有可能有这种得救的方法，把一个人杀到扔到海里，然后我们得救了？你在开玩笑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要注意哈，圣经哥林多前书说的很清楚，基督差我原不为施洗，乃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这种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掉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说弟兄姊妹，信基督不这么容易的。这人即使到了尽头，他也不愿立刻相信，他觉得这福音能信吗？我还要靠自己来努力一下，啊，信心加上行为。而且这样的举动呢，你也在马太福音看到过啊。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和长老和文士许多的苦，而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说：“主啊，万事万不可如此，这事不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凭理性无法相信的，正如那个时代的人，他绝对不会想通把约拿扔到海里他能得救，是一个道理。而且呢，这事必然成就。在路加福音23章当中呢，比亚多愿释放耶稣，又劝犹太人，但是无奈他们越发喊得强烈，说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比拉多没办法，最后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啊，而且呢，犹太人甚至说，你若复生了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啊！喊着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们可以把你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啊，往下翻。而且呢，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抽刀保卫耶稣，要拦阻耶稣被捕，但耶稣说：“我难道不能差12营的天使吗？”但是若是这样，经上的话怎么应验？所以说，人靠人的能力无法得救，人也无法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所以说，要把船靠拢，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不靠救恩，靠行为，越做上帝越愤怒，因为你不相信这得救之道。什么声音？不要出声音。14节啊，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升闻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说：“哎，耶和华，有个哎，就是那种痛哭或者哀痛的意思，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升闻死亡，也不要使流无辜人的血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照你所喜悦的而行。”啊，这里有个词哈，呼唤也滴，这里也有个 VAV 啊，这每一节都有这个连词，它都是互相互动的。这人想立自己的意啊。但是呢，最后不行，所有手段用光了，没办法，只能放弃自己的意，开始呼求耶和华，啊， 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是哀求，这个词就是祈求的意思。就像圣经当中那个税吏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创世纪4章26节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也就是说，当人的自义结束的时候，当人完全不再鼓吹宣扬自己的善行的时候，上帝的能力临到，神的救恩临到，自义也好，行为称义也好，就像这不断摇奖的人，越摇上帝的愤怒越大，唯有认罪悔改，放弃自己的骄傲。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这里哈，再次提到不要让我们死亡，不让我们灭亡。用今天来说，这样的宣告等于说，求你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脱离末日的审判。而且你注意哈，这里人确实动手把，他将要动手把约拿扔下去，他知道没办法了。弟兄姊妹，他这样的动作是出于软弱与无奈，而不是像犹大一样为了钱财故意卖主。原因很简单，为什么？钱已经扔了，扔海里去了，也就是说钱也没了，自义也没了，而且承认自己的软弱，主啊，我没办法，我现在要杀这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不要把这罪归于我。啊，就像马可福音14章哈，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要卖我。”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人问说：“是我吗？”要说这些人，你要注意哈，信仰上的软弱、过犯分两种，一种是犹大的主动作恶，主动卖主，在教会当中主动作恶；一种是出于软弱、出于死亡的威胁而，就说没办法妥协，这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可得赦免，犹大不能得赦免。下面说，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你去看约翰书3章8节哈，说人与牲畜都披上麻布，人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一个道理，就像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一样，不再作恶，不再故意作恶，不再流无辜人的血，不再去害人，不再有强暴。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约拿是预表基督的，也就是说，那无罪的代赎羔羊，在这里呢，在他们眼中，约拿是无辜的，因为约拿和他们没有什么仇，并不是说约拿真正无罪哈，就约拿相对他们来说无恶，约拿的这种相对他们的无辜呢，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无罪。就像罗马福音23章41节所说的，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而且这里的呼求从祷告个人的神变为了全船的人祷告耶和华。这里有一个信仰的变化，从无神论、多神论，或者自以为神论，或者泛神论，最后到三一神，祷告的对象变成了耶和华，变成了主耶稣基督。而且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耶和华，你耶和华是照你喜悦的而行，就是说我们尊重你，我们不再立自己的义，不再靠自己的行为去得救，我们不再去摇奖，我们就照着你所说的方式来得救啊。这个你呢，证明他们跟上帝已经有了关系。你注意这个词哈，耶和华是照你所喜悦的而行，原文不是说照你的旨意，是照你所喜悦的而行。这个词什么？这个词哈，表示很喜欢，强烈去做啊。圣经说神就乐意用人当做愚者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神乐意这样做，神乐意通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方式来救罪人，神乐意通过把约拿扔到海里的方式来救整船的人。在以赛亚书53章9节说，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这个定义和这里这个词是一个字，这个词呢 今年在中国基督教圈，有人老讲预定预定，弟兄姊妹，预定就是这个喜悦的意思。上帝以西结是不是也有这个词？说他就说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就是上帝不预定恶人灭亡，上帝预定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帝预定所有人只能通过信耶稣基督的方式，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啊，所以说他们说耶和华上帝啊，耶稣基督啊，我们顺服你的这种救法，我们不再靠行为称义，不再靠自己自义，不再去靠摇奖救自己，我们通过献祭的方式，我们通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方式来赎我们的罪。十五节，他们遂，这个字念遂是吧？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往上看，第一个词是举起，这还有一个 verb，这里每一节都有这个连词，就是说每一节都是一种互动，联系在一起。举起来了，约拿被举起，预表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照着约拿的话，照着先知的话，照着圣经的话去信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就平息了。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钉到十字架的时候，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平息了。十五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大家注意这里哈，这里原文的意思说啊，那人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并且向耶和华屠宰献祭，有个动词哈，就是说，你看这里哈，十五节第一个字是这个敬畏，这里也有个 vav，你看这里每一节都联系在一块儿。上文那个举动跟下文的说话都是完全连在一块，没有这个举动，上帝也不会收纳啊，没有上帝的拯救，他们也不会有接下来的举动。这个敬畏表示大大的敬畏，完全的相信，相信的对象是耶和华，而且他们哈，那你说约拿扔下去了，得救了，怎么还需要献祭呢？大家需要注意一点。这里他们的敬畏哈，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能够你告诉我？你说你信了，什么是你信？有一个方式，在今天只能通过聚会的方式，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献祭。屠宰献祭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立位记的时候，把你的罪归在那个羔羊身上啊，并且注意后边，并且是发誓许愿。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里是和上文呼应的。要说约拿预表基督，把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的风浪平静了；把人子举起来挂到木头上，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平静了。但是应用到今天教会来说，你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呢？就是献祭。教会怎么来回应这样信仰呢？这里有一个屠宰、牲口、献祭，就告诉我们，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今天也可以指向圣餐啊！而且呢，弟兄姊妹，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都得永生。耶稣说："我要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民归向。"耶稣指着自己怎样死说的，有献祭的行动，有屠宰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个认罪的行动，啊，也预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而且呢，后边还有一个发誓许愿，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边是这样个意思。罗马书10:9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里的所有举动，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敬畏耶和华，敬畏耶稣基督，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认罪悔改，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传道。你看到没有？他们的信仰不单单是心里的，还有嘴上，而且有实际的这种认罪悔改。就今天来说，就是我们这样的聚会，我们这样的认罪礼、圣餐礼、洗礼。 叫你，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耶稣反对虚假的宗教形式，没有实质的献祭行为，因为法利赛人的献祭献的是残疾祭，或者献祭里面没有预表基督的成分，没有认罪的成分，但是并不等同于所有的形式都是没有必要。在今天来说，洗礼、圣餐礼、认罪礼都是必要的，要不然为什么这些人心里已经相信了，已经把约拿扔下去，还要再献祭，还要在那里再祷告宣誓呢？就是因为这是聚会的必然程序，是一个群体性行为。所以说，你注意到这里和后文的关系没有？约拿他不想传福音，他听到上帝的命令之后往反方向逃跑，很可惜上帝完全知道这一切，就借着他这种悖逆，借着他这种硬，让他上了船，最后又借着一场旋风警醒了一船的人。约拿书当中有两个让我们感动的事情，第一个是全船人得救，第二个是全城人得救，最后一个就是约拿真正的认识上帝。十七节，约拿安排一条，不是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里啊，第一个词儿就是这个安排这个词，你看也有一个 verb， 也就是说跟上文是联系在一块的。为什么这里老出现这个词？这里你会发现哈，每一个人说一句话，底下对一句话有对应的行为，有对应的话，但是实际上这里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的计划一步接着一步执行，借着人的悖逆也好，借着人的恐惧也好，借着人的反叛上帝，借着人的不愿传福音也好，但是最终福音借着一个不愿传福音的人传遍了外邦。而且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真理，约拿书在讲什么？马太福音12章38节说，当时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什么先知约拿的神迹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记住下边这句话哈，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约拿一定是预表耶稣基督，约拿在鱼腹三日三夜预表耶稣基督受死，在地里头三日三夜，最终约拿被吐出来，也预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感谢主，约拿书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降在阴间三日之后复活，这是约拿书最重要的真理。因为耶稣说过，旧约所有的经文都指向基督。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上帝。